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10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公布了对一名中国情报人员的指控，称这名特工试图盗取美国多家航空航天公司的机密。司法部的公告称，中国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徐延军，又名曲辉、张辉，被控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引诱美国公司高管到中国，试图窃取美国公司的技术。专家相信，这是中国政府的间谍第一次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徐延军今年4月1号因一项美国联邦控罪在比利时被捕，10月9号被引渡到美国。美国司法部说，徐延军是中国国安部属下的江苏省国安厅6局的一位处长。司法部上个月宣布逮捕的一名被控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前中国留学生，也与江苏省国安厅有关联。继华尔街股市星期三大幅下挫之后，亚洲各大股市星期四快速跳水，跌至一年半以来的最低点。其中，中国的上证指数跌破2600点，跌幅达2.2%，创下2014年以来的新低。深证指数呢，成指下跌达6.07%，上海、深圳两市上百只股票跌停。分析人士认为，造成股市大幅震荡有多种原因，其中包括美中贸易战、美元收益增加，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经济趋势发出的警告。欧洲股市所有领域星期四呢也大幅度的下挫，跌到20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此前一天，美国道指星期三呢下跌了832点，跌幅超过3%，是今年3月以来跌幅最大的一天。台湾驻美代表处10月10号晚间在华盛顿双向园举行双十国庆活动，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和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博士等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出席了双十国庆活动。台湾驻美代表处代表高硕泰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在庆祝活动上讲话。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博士在庆祝活动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中共最好邀请蔡英文来北京访问，对世界和平会有巨大的贡献。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执政之后，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北京当局针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压及恐吓行动，包括轰炸机绕台飞行，以及接连促使5个台湾的邦交国与台湾断交，转而与北京建交。韩国国防官员说，美国和韩国即将就联合司令部新架构草案举行磋商，并可能达成协议。按照新的草案，韩国军队和驻韩美军联合司令部将由韩国人担任司令，副司令由美军将领担任。国防部长郑景斗星期一在韩国国会接受政策质询的时候说，美国和韩国国防官员10月底将在华盛顿举行安全磋商，预计会就这项草案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韩国不会在美国得到美国允许之前单方面取消对平壤的制裁。星期三早些时候，韩国外长康京和在韩国国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被问到政府是否会取消所谓的524制裁。康京和向国会表示，有关部门正在磋商和审议这一问题，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的细节。美国海军部长海瑟·威尔逊星期三说，随着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美军需要更多的加油机中队。在参议院举行的有关空军战备能力的听证会上，威尔逊对参议员们说，太平洋的挑战是距离的障碍，这意味着加油机中队非常重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3. This program reviews some important conversations and language func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复习第三部分。我们要像前两课一样，继续复习过去讲授的36课的主要内容。重点复习过去的访谈和绘画里使用的重要语言功能。
Review
对话复习，我们来复习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一家餐厅共进工作午餐时的谈话。重点复习双方在谈话里使用了哪些语言功能来明确各方的立场和意见。
This week, we're reviewing some conversations from earlier shows.
And we're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Our conversations today all take place at a restaurant. Mr. Blake is having lunch with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In the first conversation, we'll hear examples of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Let's listen.
Dialogue.
下面就请听他们三个人的对话。
Wel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Mr. Blake.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I'm glad you think so, Ms. Graham.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I'm sure you'll be very successful.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es.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As Mr. Epstein has told you,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United Industries, and we know we can depend on them.On the other hand, your company has no facilities nearby, not even a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That makes me very nervous.
I understand. As I told Mike, I'm sure we can work out a satisfactory arrangement. For example, we can send you spare parts ahead of time.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It's just asking for trouble, and it also adds to our cost.
Yes, I see your point.
Oh, here's our food.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This is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吃饭前的对话，谈到了购买机器人的问题，然后他们的饭菜来了，对话因而告一段落。我们再完整地听听这段对话。
Wel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Mr. Blake.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I'm glad you think so, Ms. Graham.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I'm sure you'll be very successful.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es?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As Mr. Epstein has told you,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United Industries, and we know we can depend on them. On the other hand, your company has no facilities nearby, not even a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That makes me very nervous.
I understand. As I told Mike, I'm sure we can work out a satisfactory arrangement. For example, we can send you spare parts ahead of time.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It's just asking for trouble, and it also adds to our cost.
Yes, I see your point.
Oh, here's our food.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Listen carefull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Yes, I see your point.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Discussion.
下面由 Elizabeth 和 Gary 总结前面的对话。
Gary,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Ms. Graham begins by complimenting Mr. Blake on his presentation. And she agrees that his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at the price of the robots is very reasonable. But she's worried about some other details of his proposal.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That's right. She is concerned because Mr. Blake's company doesn't have storage facilities in California, and she doesn't want to store spare parts in her warehouse.
Yes, that could be a problem.
We'll listen to the comments of the two.
Gary,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Ms. Graham begins by complimenting Mr. Blake on his presentation. And she agrees that his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at the price of the robots is very reasonable. But she's worried about some other details of his proposal.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That's right. She is concerned because Mr. Blake's company doesn't have storage facilities in California, and she doesn't want to store spare parts in her warehouse.
Yes, that could be a problem.
Re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复习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那次工作午餐结束后继续进行的对话。这次谈话里使用的语言功能有向对方提供选择的用语，有澄清立场的用语，还有表示承诺的用语。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conversation. This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at the end of the business lunch. Mr. Epstein, Ms. Graham, and Mr. Blake have just finished their meal.
The main language functions we'll hear in this conversation are offers, clarifications, and promises. The conversation begins with Mr. Epstein offering coffee to Ms. Graham and Mr. Blake.
Okay, let's listen.
Dialogue.
下面就请听这次谈话。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听说练习，请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Discussion.
下面 Elizabeth 和 Gary 要总结前面的对话。
Mr. Blake begins by summarizing the basic problem as he sees it.
That's right. The problem centers around maintenance and spare parts.Ms. Graham clarifies her position about storing spare parts, and she asks Mr. Blake to provide her with more details.
Yes.
And Mr. Blak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of each point and then promises to prepare a report for her.
Do you think that Mr. Blake will sell his robots to Ms. Graham?
It's hard to say. Ms. Graham has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And she doesn't seem to be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take risks.
Mr. Epstein wants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Definitely. He is very impressed by the quality of their engineering. And he believes Mr. Blak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a satisfactory plan for after-sales service.
Well, in future programs, we'll see what happens in these negotiations.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Thank you, Gary.
在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的谈话中 ，Blake 先生总结了问题所在，那就是维修和备用零件的问题，而 Graham 女士也进一步澄清了她的立场和她担心的问题。总之 ，Epstein 先生是非常赞成和 Blake 先生做生意，但是 Blake 先生能不能说服 Graham 女士购买他们公司的机器人还是一个问号。Gary 认为。 Graham 女士从来没有和中国公司做过生意，而她又不像是那种愿意冒险的人。
Ms. Graham has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and she doesn't seem to be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take risks.
我们再听听他们两个人的评论。
Mr. Blake begins by summarizing the basic problem as he sees it.
That's right. The problem centers around maintenance and spare parts. Ms. Graham clarifies her position about storing spare parts, and she asks Mr. Blake to provide her with more details.
Yes.
And Mr. Blak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of each point and then promises to prepare a report for her.
Do you think that Mr. Blake will sell his robots to Ms. Graham?
It's hard to say. Ms. Graham has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and she doesn't seem to be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take risks.
Mr. Epstein wants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Definitely. He is very impressed by the quality of their engineering, and he believes Mr. Blak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a satisfactory plan for after-sales service.
Well, in future programs, we'll see what happens in these negotiations.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Thank you, Gary.
Name that function.
请你说出这是什么语言功能。我们来重点复习几个重要的语言功能。三位企业界人士在那次工作午餐之后的交谈里使用了多种语言功能，对于商业来往和思想沟通都很重要。请大家注意听老师之间就这些语言功能进行的讨论和问答，听他们怎么辨别哪些话是向人提供选择的用语，哪些话是澄清立场的用语，哪些话是承担许诺的用语。哪些话是有条件的承担许诺的用语等等。
Now let's focus on language functions.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These express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conducting business in English.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I'll do my best.
Okay, let's begin.These expressions all come from the discussion at the end of the business lunch. Let's listen first to Mr. Epstein. Is he requesting something, or is he offering something to someone? Let's liste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Let's listen agai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Well, he says, would anyone? Would anyone like more coffee?That's an offer.
That's right. Mr. Epstein is offering coffee to Ms. Graham. Now,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He's speaking to Ms. Graham. Is he agreeing with her? Or is he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s listen again.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He says,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I think he's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Good. He's checking to be sure that he has understood correctly. Okay, here's Mr. Blake again. Is he making a promise, saying that he will do something,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he says I'm going to. He's making a promise. He's promising to make a report for Ms. Graham.
That's right.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Okay.
This is Ms. Graham. Is she promising, saying that she will do something, or is she qualifying?Saying that she may not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Let's see. She says that she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she may not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Mr. Blake. I think she's qualifying.
Yes, she can'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come to an agreement. She is qualifying her position.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in doing business in English. These expressions will help you make a good impression.
They'll also help you express yourself more clearly.
Yes, clear communic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business. That's why you should confirm and clarify inform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Gary,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elpful comments about business language and culture.
Thank you, Elizabeth. I always enjoy being on this show.
我们再听听 Elizabeth 和 Gary 的对话。注意 Elizabeth 怎样辨别某句话使用了哪种语言功能。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I'll do my best.
Okay, let's begin. These expressions all come from the discussion at the end of the business lunch. Let's listen first to Mr. Epstein. Is he requesting something, or is he offering something to someone? Let's liste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Let's listen agai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Well, he says, would anyone? Would anyone like more coffee? That's an offer.
That's right. Mr. Epstein is offering coffee to Ms. Graham. Now,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He's speaking to Ms. Graham. Is he agreeing with her? Or is he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s listen again.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He says,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I think he's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Good. He's checking to be sure that he has understood correctly. Okay, here's Mr. Blake again. Is he making a promise? Saying that he will do something,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he says I'm going to. He's making a promise. He's promising to make a report for Ms. Graham.
That's right.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Okay.
This is Ms. Graham. Is she promising, saying that she will do something, or is she qualifying, saying that she may not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Let's see. She says that she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She may not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Mr. Blake. I think she's qualifying.
Yes, she can'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come to an agreement. She is qualifying her position.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in doing business in English. These expressions will help you make a good impression.
They'll also help you express yourself more clearly.
Yes, clear communic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business. That's why you should confirm and clarify inform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Gary,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elpful comments about business language and culture.
Thank you, Elizabeth. I always enjoy being on this show.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公布了对一名中国情报人员的指控，称这名特工试图盗取美国多家航空航天公司的机密。司法部的公告称，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情报人员徐延军，又名曲辉、张辉，被控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引诱美国公司高管到中国，试图窃取美国公司的技术。专家相信，这是中国政府的间谍第一次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徐延军今年4月1号因一项美国联邦控罪在比利时被捕，10月9号被引渡到美国。美国司法部说，徐延军是中国国安部属下的江苏省国安厅六局的一位副处长，司法部上个月宣布逮捕的一名被控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的前中国留学生，也与江苏省国安厅有关联。继华尔街股市星期三大幅下挫之后，亚洲各大股市星期四快速跳水，跌至一年半以来的最低点。其中，中国的上证指数跌破2600点，跌幅达5.22%，创下2014年以来的新低。深证成指下跌达6.07%，上海、深圳两市上百只股票跌停。分析人士认为，造成股市大幅震荡有多种原因，其中包括美中贸易战、美元收益增加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经济趋势发出的警告。另外，欧洲股市所有领域星期四大幅度下挫，跌至20个月以来的新低，科技股受创最严重。此前一天，美国道指星期三下跌了超过3.3%，跌了8.832点。台湾驻美代表处10月10号晚间在华盛顿双向园举行双十国庆活动，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和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博士等美国的政界、学术界人士出席了庆祝活动。台湾驻美代表处代表高硕泰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在庆祝会上讲话，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博士在庆祝活动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中共最好请蔡英文来北京访问，这对世界和平会有巨大的贡献。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执政之后，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北京当局针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压及恐吓行动，包括轰炸机绕台飞行，以及接连促使5个台湾的邦交国与台湾断交，转而与北京建交。韩国国防官员说，美国和韩国即将就联合司令部新架构草案举行磋商，并可能达成协议。按照新的草案，韩国军队和驻韩美军联合司令部将由韩国人担任司令，副司令由美军将领担任。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星期一在接受韩国国会政策质询的时候说，美国和韩国国防官员10月底将在华盛顿举行安全磋商，预计会就这项草案达成协议，继续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由美军移交给韩国军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韩国不会在得到美国允许之前单方面的取消对平壤的制裁。星期三早些时候，韩国外长康京和在韩国国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被问到政府是否会取消所谓的524制裁，康京和向国会表示，有关部门正在磋商和审议这一问题，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的细节。美国空军部长海瑟·威尔逊星期三说，随着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美军需要更多的加油机中队。在参议院举行的有关空军战备能力听证会上，威尔逊对参议员们说，太平洋的挑战是距离的障碍，这意味着加油机中队非常重要。空军最近宣布，在2030年之前把加油机中队从40个增加到54个的计划。这些加油机在美军飞机飞行途中进行空中加油。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话的第二天，商务部长罗斯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宣布，美国有联手全球贸易伙伴封堵中国贸易的战略考量，以逼迫中国遵守国际贸易规范。罗斯说，在新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定中呢，一项旨在阻止签约国与非市场经济体达成贸易协议的毒丸条款，可能会在未来美国与日本和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达成的贸易协定中被复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把新协议呢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样板，意在孤立中国。毒丸条款能否如愿推广？中国会不会束手待毙？北京又该如何解套呢？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经济学家胡星斗教授。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美国马里兰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胡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呢，他宣布这个要联手全球贸易伙伴围堵中国贸易的这个战略，是在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之后正式推出的。所以我们要评论这个毒丸计划呢，要必须把它放到呢美中关系出现巨变的这样一个这个大环境下来考虑。我首先请问胡星斗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毒丸战略出台的这个时机和意义呢？胡教授。
这个毒丸战略确实是非常狠毒的啊。这个无论是彭斯发表的讲话，实际上宣示着某种新冷战，还是罗斯的讲话啊，罗斯的讲话还是非常狂妄的啊，非常狂妄的，实际上都是想开启某种新的冷战呢。彭斯呢，他是迫使大家在政治上选边站，而这个罗斯的讲话呢，实际上是迫使大家在经济上选边站。所以在这方面，川普可以与丘吉尔、里根相匹敌了。啊，丘吉尔因为在1946年的讲话，开启了冷战的序幕。这个里根呢，又通过他的星球大战计划搞垮了苏联。这个后来杜鲁门呢又发表他的演讲啊，是一种所谓的反共主义吧，这个反共，这个当时也是迫使各个国家都选边站，中国选边站，结果就站在了苏联一边。现在呢，中国可能又有可能爆发新的冷战，当然最好能够避免啊美中关系巨变。中国又一次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不应当被迫成为新的冷战的对象吧，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中国现在的确面临着重大的选择，一个选择是与美国对抗，被迫与世界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减少往来，关上国门，或者是半开着国门吧，关上半个国门，重新走国有垄断的道路。但是这种道路实际上是保护权贵和少数人的利益的道路，重新强调独立自主啊，自力更生啊，与世界的主流渐行渐远，与现代化的目标也渐行渐远。另外一个目标呢，那就是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你这个彭斯他们可能要发动新冷战，那我中国呢就应当新改革开放所以我在10年前我就写文章主张新改革开放要突出民营经济的作用和法治的作用要高举解放思想与公平正义的大旗，要融入到世界主流价值之中，成为一个 现代文明的国家啊，成为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体，这样才能够迎来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不仅是国家的这个复兴呢，不仅是国家的强大和富有，而且是社会和公民的强大和富有。我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关口，中国高层会有明智的决策。
嗯，
所以不管他这个读完战略啊，这个怎么读吧，关键是中国要选择好自身的战略。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秦伟平先生，美中交恶呢是因贸易战所致，所以围堵中国呀，看来也要以经贸政策先行。您感觉这是特朗普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吗？我是说这个读完计划。
这个刚刚公布的让公众知道这个读完计划，当然是中美之间这个交恶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经济对抗的一部分。刚才提到说美中交恶是因贸易战而起，实际上我们要掌握背后的逻辑，贸易战到底是因为是爆发这个中美交恶的原因呢，还是说贸易战只是说中美已经关系发生实质变化，然后是在经济方面的一个表现包括现在这个读完计划可以说这个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个协议签订之前，他们之间其实爆发了很多就是争议的对方，然后经过多轮的谈判磋商，特别是加拿大最后才同意。那他们之前媒体公布的那个谈判焦点根本就不是说有没有把这个非市场经济国家排除在外，换句话说在已经达成协议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看来把这个读完计划加进去，他们就读完条款加进去，他们根本就没有觉得有什么违和感的，或者是觉得说有什么不合适很顺利的去推行了。那当然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坏消息，虽然可能到现在为止除了美国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那像加拿大、墨西哥出口并不是很多，当然我们知道美国下一步的谈判计划可能有欧盟、有日本，那如果把欧盟、日本加起来，那占了中国整个出口市场的一半市场份额，那对中国的影响，如果他们也都完成了这个读完条款的话，那对中国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绝对是美国对付中国的战略的一部分。谢谢。
好的，那么读完条款呢，刚才两位嘉宾都说起源于美加墨三国新签署的这样一个贸易协定，那么美国对于抵制中国呢是自不代言的，为什么加拿大和墨西哥也会同意这样一个以中国为代价的这个条款呢？首先胡教授。
刚才秦先生也已经说的这个实际上已经说明了，就是加拿大、墨西哥对于这个读完条款没有觉得什么的了不起，好像没有多大的反应。原因呢就是加拿大、墨西哥他们对中国的进出口很少，贸易量都不大，而他们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依赖却非常大。比如说2017年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占它的出口的76%，而对中国的出口呢仅仅占它4.3%，而且呢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出口呢也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对中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产品，什么植物产品啊，什么纤维纸张啊等等同样墨西哥也差不多，2017年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在墨西哥总出口的79.7%，而对中国的出口仅占它的出口的1.6%，可以说基本上忽略不计墨西哥对中国的出口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出口方面进口方面实际上也差不了太多，也就是说对于加拿大、墨西哥来说维持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在他们看来比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那要重要的多。无论是数据上还是它的进出口商品的这个档次种类那是都完全是不一样的。它从中国这个地方这个进口基本上都是一些机电产品呢而且是中低档的机电产品，什么家具、玩具、纺织品等等这个出口呢 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呢，这个也非常少，而且也都对中国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一些产品。
嗯。
所以这两个国家可以说这个经贸关系上的重要性就没有太大的重要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加拿大它与美国在价值观上是一致的，咱们必须看到这一点，它在那个深层次的价值观上它是一致的。
嗯。
而墨西哥呢，实际上也美国他们也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嗯。
而且墨西哥它是急于投入美国的怀抱，想步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想摆脱发展中国家的这样一个帽子，想加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所以他要跟美国要一步的搞好关系。
那么我来请教，接下来请教陈先生啊，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美洲大国，刚才呢，这个胡教授呢讲了这两个国家与中国和美国经贸关系的这样一个对比，那么为什么在三国新签署的条约中要加入一个针对中国的条款呢？刚才胡先生介绍了他的观点，那秦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在今年呢有到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亲身去考察过。
嗯。
他们的经济来说呢其实都还是不错的。那对于中国的关系，加拿大跟中国虽然贸易方面可能占的份额并不是很高，跟中国政府至少到目前为止表面上的关系还是不错。那墨西哥的情况可能就没有那么乐观。墨西哥其实因为中国的产品在墨西哥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冲击，中国产品价格还比较低廉，算是很容易夺得当地的市场。已经在民间反映到说对于中国的一些排斥或者排挤这样的一个效应，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觉得美国跟墨西哥签协议的时候把非市场经济国家排除在外，那当然大家都不言自明了，这个非市场经济国家指的就是中国，排除在外墨西哥应该算是乐见其成的。而且我相信每个国家每个政府每个政治领导人心里都有一本账，这一本账呢主要是经济账，那另外还有一本政治账，要跟谁做生意谁来跟我们带来多少就业机会，带来多少经济增长对我们社会稳定有多大贡献，另外呢在意识形态上他是不是可以做朋友，可以做短期的朋友还是长远的朋友，我相信每个政治领导人都有这本账。所以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在签他们新的这个 NAFTA 协议的时候呢这个条款就很顺其自然就这样达成了。那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可能会不会有不同的挑战，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有两本账，一本政治账还有一本经济账，算经济账的时候可能有些国家领导人算起来呢中国给的利益呢可能比美国给的利益有可能还要大一些，那这个时候是政治账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长远的朋友占的份额更高还是短期的经济利益更高呢，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谢谢。
好的，贸易战今天打到我们今天这个地步呢，现在看起来局势已经渐渐明朗了，就是特朗普总统呢他由开始的包打全世界，现在呢矛头逐渐集中我首先来请教胡教授，您怎么看待川普的这个贸易战略这个策略呢？
这个川普的贸易战的策略的确是非常厉害，过去可能是小看了他，因为他只是一个商人，其实他这个商人呢他也有非常厉害的战略战术哈。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呢就是非常紧要的呢就是不要成为美国的靶子，因为美国他总在寻找靶子嘛，寻找靶子当然与他的价值观有关那或者是以甚至与基督教的某种精神传教士这样的一种精神有关，当然也与利益有关，比如说军工利益集团等等也与利益有关，所以他总在寻找靶子，中国呢就是要避免成为美国的靶子，所以中国还是应当这个坚持邓小平在韬光养晦的策略不当头不扛旗低调发展，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建设。邓小平曾经说我们不要当这个穷国的头，说他们只是看中了中国的钱，现在想想邓小平这个话还真是，虽然很粗很这个通俗易懂，也的确是很英明。所以中国呢这个现在要做的呢其实就是要淡化或者说要避免给 西方人感觉到好像中国是个危险，好像中国在破坏现有的秩序，在另外搞一套啊，而且中国搞的这一套在西方人看来好像是与他们的啊那种民主自由的那种价值观，那种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中国呢必须淡化某些做法，比如说一带一路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等等，因为这些提法在他们看来那就是跟西方的那个价值观是不一致的，是另搞一套，所以他们就要打压。因此中国现在呢是要不露锋芒啊，要不露锋芒。那个中国古代其实你像老子这个哲学啊，他其实就是讲的这个啊，什么不要暴露自己的实力啊，什么君子披褐怀玉，就披着褐色的破旧的衣服，但是怀揣着美玉，两股深藏若虚。好的一个商人得要深藏着自己的实力，好像对外像是虚无没有一样，所以这老子的哲学正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啊。还有像老子哲学那种柔之这个克刚，弱之甚强，中国现在也要以柔克刚啊。比如说这个川普他现在是这种打压中国，封堵中国啊，那么中国呢反过来反而应当更加开放，反而要与大部分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就像现在做的那样啊。现在中国正在与27个国家进行这个12个自贸谈判，或者是自贸的这个升级谈判，这个是对的啊。中国就应当多向发达国家学习啊，学习他们的这个长处，学习他们不仅是学习他们的技术啊，甚至也不仅仅是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啊，而且要学习他们的其他的文明成果。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国只有更多的与发达国家友好，与发达国家在一起学习发达国家，中国最终才能够成为发达国家，中国才能够成为先进国家。如果中国总是与一些穷国落后国家，甚至是那些被指称为专制的国家、恐怖主义盛行的国家在一起，那中国就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被那就会被美国的那就当成敌人啊。所以中国呢要想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就要与发达国家在一起啊。首先当然中国要首先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
好的。那么刚才胡教授说的呢，也正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句这个俗语，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另外呢，这也是50人不久前50人论坛上边这个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向中央提的建议，就是说呢，他建议要像孟母三迁那样，就是说呢，这个要跟好的邻居在一起。那么刚才就着这个胡星斗教授的这个评论呢，我们有一位网评啊，有一位网友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请问嘉宾啊，这位网友叫张啊展苏苏展啊展苏啊展不是叫展苏对不起啊苏展啊，他说请问嘉宾，像纽西兰这种已经和中共有 FTA 的国家，明显是美国的盟友，情报共享这个五眼国家之一啊，最近还向美国买了 P8 啊 P8。那么要怎么来规避或者应对这个毒丸条款？会不会有特赦或者某种形式的自证清白，表明自己绝不会做转口贸易，例如实行严格的原产地政策啊？这样一个问题呢，可能是我们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这个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中国现在刚才胡教授说了，和27个国家在商谈自贸协定，那么他们怎么和这个毒丸？如何跟这个避开这个毒丸战略？美国会特赦或者原谅他们吗？我请胡先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我想美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包括这个欧盟、日本等等，都会重新谈判的。但是也不是美国想怎样就怎样的。 新西兰他肯定有他的考虑，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自身的考虑，不会因为新西兰、澳大利亚他们都是与美国的联盟的关系，这个联盟的关系，然后就跟美国一道来实施这个独办条款，我想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嗯，好的。
中国在这个太平洋地区或者在整个世界的重要性，各个国家其实都会看到。
好的，那么接下来
我会感觉到，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讨论到这个问题。我来请教秦先生啊，您怎么看特朗普这个战略？他能不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这个抵制全国的啊，抵制中国的这样一个全球贸易同盟呢？
到现在为止呢，特朗普的战略可能是越来越清晰。之前可能是用，大家的话说叫暴打全世界，几乎对所有的这个主要贸易伙伴呢都要重新去谈判，重新提出要求。那打了一圈下来，现在才他的执政才不到两年时间，他主要的贸易伙伴基本上都束手就擒，就就范了，达成新的协议，或者说这将要签订新的协议。那对于最大的另外一个伙伴就是中国，中国目前来说都是铁板一块，然后还是在处于一个对抗的阶段。那如果美国单纯的只是为了达成这个贸易协议啊，为了美国优先、美国利益啊，为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啊，可能不至于说真的去要全球范围去围堵中国。当然，如果当然现在这个政策也越来越明朗了。以前我们在讲说美国可能会对中国发起新的冷战呢，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很多人觉得不同意。目前的事实发展证明呢，就是美国会在经济甚至政治还有军事各方面全方位的去围堵中国就好像胡教授刚才讲的，说中国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目标。其实不是说中国想躲避成为这个目标，你这个意识形态完全不一样，而且是一种处于一种进攻式的。甚至彭斯副总统在上个周的讲话里面讲到说，美国已经开始在试图干涉美国的这个民主政治。这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美国已经可能是忍无可忍了这样子。接下来可能美国会更坚决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和信心，然后呢向他所有的这种盟友也好，或者说主要贸易伙伴也好，发出这种要求。然后整个世界各国在未来的可能三五年内都会重新的选边站队。短期内呢可能影响不是很明显，但是长期来说呢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主要经济体，它之间一旦陷入这种对抗的话，不管他们官方承不承认是冷战或者另外一种形式的这种对抗，那所有的国家大国小国都会根据自己的一个政治的上的考量、意识形态的安全，然后呢还有一个经济利益的考量，他会选边站，要么跟美国站在一起，要么跟中国站在一起，几乎没有一种中间的模糊对待。那当然是很危险的一个阶段的。那美国我们知道讲这个市场经济国家，那主要的发达国家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像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地位，一直在 WTO 十几年都没有被承认。那中国的要么就现在这时候可能就没有多少选择了，要么就是说进行彻底的一个经济的改革开放，把自己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然后政治上呢可能也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大动作来消除这种西方国家的这个疑虑，然后让大家觉得说你的那个意识形态没有对大家造成安全上的一个威胁。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这个独安计划最终会不了了之。但是如果中国一再会一意孤行，然后认为说是要跟美国血战到底、血拼到底，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这个独安计划可能至少在发达国家里面，在美国的主要意识形态相同的盟友里面会比较容易达成共识。那对于中国来说可能会失去可能至少是半壁江山吧。中国去年的出口大概是在2.26万亿，如果说这个独安计划全面实施了，估计至少是有1.1万亿这个出口目标可能就很难完成这样子。那中国可能只剩下一些像非洲啊其他的一些比较贫困弱小的国家，然后意识形态也是比较糟糕的国家，然后会跟中国做盟友这个世界可能会陷入另外一种状况，确实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谢谢。
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我们感谢胡星斗教授和秦伟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邓小平改革开放成空谈，习近平思想不空缺。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